督徒怎么样能够活出蒙福轻省的生命。我不知道你们在当基督徒一段时间，可能就会有一些就是有一些仇敌的谎言，是说，哎，你看那个是不是还是觉得挺辛苦的啊？然后是不是还觉得挺累的呀？然后呢，就可能有这样的一些谎言。但是其实我们既然都知道它是谎言了，那其实圣经上有记载，主耶稣有教导我们，就是怎么样能够活出蒙福和轻省的生命。所以，我们这节课就来一起去，像查经一样去分享，就是主耶稣的话和圣经上的道，希望我们都能够活出来这个蒙福轻省的生命。好。这个是前几天一个姊妹问我的，我本来没想讲这块儿，我想讲那个下来着，但是呢，她问我这个了之后，我就发现，哎，这个内容很好，对不对？然后呢，我就把它放在了上，发现这个两个连接起来是非常的顺的，我就相信是神的旨意哈。然后她就问我说，在神的命定当中，对吗？我们因为之前一直讲的就是我们要行走在神的计划当中。那我们既然是行走在神的计划当中，那我们就是会比较蒙福和比较轻省的吗？是吗？然后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答呢？我们一起来去看哈。马太福音11章28节，耶稣说道：“说所有担劳苦重担的人都要到，可以到主耶稣这里来。”主说：“我要赐给你们安息，我心柔和谦卑，你们要负我的轭，向我学习，这样你们的心灵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负的，我的担子是很轻省的。”所以呢，这个经文是很出名的一个经文，我相信很多的那个弟兄姐妹应该也都听过这个经文。我有的时候很疲惫的时候，我就会问主。我说主啊，你不说你的担子是轻省的吗？那我是基督徒，我应该感觉到轻省才对。所以肯定是哪里是我信的不对了，或哪里有问题。你能不能向我显明到底哪里有问题？因为我想轻省的跟随你。我曾经还做过一次那个跟阿巴夫做过一个祷告，就大概也是类似的这样的，很快。就是他就回应我，从那个圣经上去回应我，我应该怎么样去调整，然后我也分享出来哈。所以呢，我们去看这个经文上，其实它答案都在上面呢。就是主说：“我心柔和谦卑，你们要负我的轭，向我学习，这样你们的心灵就必得享安息。”所以呢，他其实主要讲到了，就是当我们的心如果能够跟主耶稣的心一样，是柔和谦卑的，去负主耶稣的轭，那我们的心灵就能够去得享安息，就是觉得会能够觉得轻省的。我想很多弟兄姊妹也发现了，就是。很多时候，并不是说，我们肉体的工作有多累，很多时候让我们真正累的和能够去消耗我的，其实是更多的是心思意念中的属灵征战，就是比如说忧虑一些事情，忧愁一些事情，然后或者是，为这个人就很沮丧，为这个事情很沮丧，或者是我举个很容易理解的例子哈，就比如说，今天上班，然后呢，有一个人就是。就挺讨厌的，然后在会上就批评呀，或者是说你不好呀，对吧？就因为这一句话，你可能一天都会觉得很累，因为整个的心思意念里经常会想起来这句话，然后呢，经常会为这个人他为什么这么说我呢？然后就沮丧，然后就会累。所以呢，很多时候你看主耶稣说，我们的累并不是说肉体上的累，很多时候这个累是在于我们的灵在承受重担。所以呢。我们去看约翰福音6章63节，主耶稣说：“让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所以，其实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忧虑的时候，我们背负的就是在灵里在背负重担。所以，可能一天，你即使如果有个人他很忧愁，他即使到一个沙滩上，对吗？一个海边，他心里还是有一大堆有搅扰的事情，也不一定能够很好的去享受当下神所赐给他的生活。所以呢，同样的，在玛利亚做患难的时候，主就跟玛利亚说：“当你里面刚强了，你外面就刚强了；当你里面兴盛了，你外面就兴盛了。里面就是我们每个人不是分为灵魂体，这个圣经上可以考察的哈。然后呢，我们里面的灵人，如果让人活着的乃是灵嘛。当我们里面的灵是兴盛的，是刚强的，我们就会觉得我们的肉体能够把我们带出来，我们的肉体也能是刚强的。当我们的心思意念去顺服的时候，我们的肉体也会是刚强的。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要去上这个课程，我们为什么要去操练敬虔，对吗？要知道神所赐的真理，然后为什么要祷告啊、读经呀、听到呀、赞美呀、灵修呀？因为这些都是能够让我们里面兴盛和刚强的。我经常就问主对我的定位，就是讲传道的这个定位是什么哈？我是只传一段时间之后不传了呢，还是我就是我要传哪部分的道？就是因为我相信神给每一个他命定的这个孩子，他其实都是就是像耶稣基督的肢体，他都有不同的功效的。然后呢，他讲的内容都是补当时这部分的一些空白和他的子民所需要的。那我再去讲的时候，其实我的领受就是，因为我一直在听恩典福音，我也在，其实也在有听一些其他的那个教导，但是我在听恩典福音的时候，我真的根基觉得非常被造就，但是被造就的这个过程当中，很多时候我也不愿意去改变，因为我觉得就神都已经很祝福我了，我不需要做任何的改变。但是当你我们越跟神走的时候，我会发现啊，神会让我改变，我会自然而然的就一定会发生改变，因为不改变的话，其实是会很难受的。然后一不改变的话，就会觉得很有重担。但是你不断的跟随着神的计划走，再加上你不断的按照圣经上所说的神的话去遵守神的话去改变，你会发现，哦，你的日子呢，其实能够活得越来越轻省，因为你的忧虑也会越来越少。这所以是荣耀都归于神哈。然后我们就参考经文，约翰三书一章二节中讲到，就是。亲爱的兄弟呀，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这里其实也彰显出来，当我们灵魂兴盛的时候，我们外在就能够彰显出来凡事兴盛和身体健壮了。因为正如我们的灵魂兴盛一样，如果他的灵魂不兴盛呢，那他就会看到这个外面的确是会有一些，就是有一些重担哈，或者身体有些重担，但是当我们灵魂兴盛起来了之后，你就会发现事情会慢慢变好的，身体也会慢慢变好的。然后参考经文说，耶和华说，你们得救在乎回归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所以，如果一个弟兄姊妹如果是在患难中，你想得救的话，就一定回归安息，竭力进入那安息。如果生活中想要轻省有力量，就要平静安稳。这个并不是说我们在生活上，而是说我们的心思意念当中是要平静安稳，是要回归安息的。好，那我们既然知道灵里安息和安稳是重要的，那我们就去分享我们该怎么样去做到，对不对？那我们说做到之前，我们先去看怎么做不到。就是经上讲着不能进入安息的原因是什么？希伯来书四章一节讲到，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是我们有进入神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似乎有人赶不上了。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就得以进入那安息，正如神所说：“我在怒中起誓，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就已经成全了。然后包括希伯来书四章10到11节讲到，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一切的功，正如神歇了他一切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我相信有些属灵生命很好的，他肯定都已经知道，但是我还是再解释一下哈。这里面有讲到是什么呢？讲到是神说我在怒中起誓，他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他这个是引用旧约里面的，就是神因为带着这个旷野的以色列的百姓，然后呢，神说那个百姓总是不相信他，然后去试探他长达40年之久，然后呢，所以呢，他们就没办法去进入应许之地，因为他们，因为他们不相信。所以呢，你看，就是不能进入安息，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因为不相信。但是已经相信的人就可以进入那安息，所以我们要去做已经相信的那个人。然后呢，经上说，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我这里可以做一个见证哈，就大家都知道，我其实在讲那个医治，在讲医治课程那段时间，其实我大概有2年多吧，我都没怎么生过病。然后呢？我讲完医治了之后，开始讲丰盛了呢。之后呢， 我其实有的时候我就有点儿，就有点惰性，就是有一点，怎么说呢？就比如说一个疾病，你比如说我当时有那个经历，毕竟6个月，对吧？将近快半年的时间，我就是跟他死磕了，你知道吗？我就说，不管我看没看到他来，我都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我就去宣告，我就去宣告那个我是健康的，我是没有问题的，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他一定会来，而且他现在就要来。所以呢，那个时候呢，我就是奋起抗战的那个一个状态。然后呢，你知道吗？我这个感冒，大家可能也能听出来哈。我这个感冒呢，我前大概有快半个月的时间了。为什么呢？是因为他刚开始要，就是我刚有感冒的症状的时候，就是一个小感冒，你就是有的时候就不会很重视它，就会觉得我说是我心里的状态哈，我就觉得。哎呀，反正他都会好的，过几天他就好了。所以呢，我就不是那种像我之前说的，我刚有感冒的症状的时候，我就开始我说奉耶稣基督的名，我去斥责你，我不认同你，我相信因耶稣所受的鞭伤，让我已经得完全的医治和健康了，对吗？所以，我如果是这样抗战的这个状态，其实你会发现他会很快的就退去。但是我当时因为我有点辛苦哈，就是这段时间有点辛苦呢，我就觉得哦，我如果要是这个感个冒发个烧，然后呢我就可能休息一会儿了，我就理所当然的能躺在床上养大爷，所以呢我就没想跟他去抗战，你知道吗？但是我发现一不小心我就传上我家人了，然后呢我就开始难受了。然后呢，而且发现过了几天，并没有任何好转的那个情况，没有好转的情况呢。但那个时候我也没有，没没，我也没有抗战嘛。然后呢，我就觉得，哎呀，主的恩典够用的，主的恩典也够用的。然后呢，我们家人就说，哎，你吃几片药吧，你这东西，我跟你说，这个药特别好使，这感冒药特别好使，你吃一片就好了。然后我在什么什么什么时间，我吃一片就好了。然后呢，我当时就想，那我吃一片嘛，我跟你说，真的。就是我心里想的，我心里跟主祷告，我说主啊，你不要让仇敌把你以前放在我心里的道给偷走，因为经上记着说，当那个就是仇敌那个会偷走那个神孩子心里的话呢，就是如果那个道扎根不深的话，所以呢我就跟主说，我说你不要那个不要让我被偷走，如果你不想让我去吃这个药的话，你就让它没有用。结果吃那个药真的没有用，而且还特别难受，就是吃完那个药了之后特别难受。后来我就知道主是想让我分歧了，然后呢，我就开始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开始斥责。我不管我斥责了之后，他那个症状看起来是不是还在的，没有关系，你相信神在做事情，所以也不用是说哦，你比如说你鼻塞的情况，那我斥责了完了之后，你短时间你看那个鼻塞那个症状好像还在呀。然后呢，仇敌就想让你灰心，你不灰心没有关系，你相信神是在做事情的。我那天我斥责那个嗓子，我那天晚上半夜嗓子疼的，我都快说不出来话了。第二天讲道就是那个周三那天讲道，我周三早上起来就完全好了，一点都不疼。所以主就是告诉我，就是说你要去抗争。所以我在讲什么呢？就是恩典和信心是要平衡的。当然，恩典远远大于信心，恩典能够带出信心，爱能够带出信心，但是并不等于我们什么都是就是等着的，我们什么都是不做的。你看这里有讲到，就是每个人听到的福音都是一样的，每个人都听到因耶稣所受的鞭伤让我们得医治，对吧？然后因耶稣所受的刑罚让我们得平安。但是有些人，就比如说，甚至我有的时候我能领受到，但有的时候，当我就觉得，反正主会医治我的，就是个小感冒的时候，我就开始躺平的时候，就是，其实并没有很快的去得到医治。但是当你去奋起，你这个奋起是怎么说呢？我不是说一个外在的形式，说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一定要去斥责他。当然你是需要斥责他，但是你最重要的是你的心里相不相信？你的心里当遇到了这个，比如说这鼻塞的症状的时候，你第一个想到是。主怎么还没医治我呢？你这个时候这个想法就是，你就说我这个不对，这是谎言，我刚才这个想法是不对的， 我应该去想的是，因耶稣所说的鞭伤，我已经得医治了，所以我要感谢神，我已经得医治了。我现在就感谢神，我已经得医治了。我要宣告，我感谢神，我已经得医治了。所有的鼻塞现在立刻通通都要走，对吗？然后呢，你这样的时候，其实就是因着你的信心，你就能够去进入安息了，你就能够去进入安息，你就能够领受十字架完工的这个果效了。所以我就拿我这个将近快半个月的这感冒的症状，然后来跟大家分享哈。好，我真的是周三那天晚，就是周三前一天晚上，周二那天晚上，我才要奋起要开始抗争的。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周三要讲课了，我不想我自己讲医治，讲了医治，然后最后自己啊，好难受呀，就好尴尬，对不对？虽然那个干坚信也遇到过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仇敌知道他要开去讲医治，然后就是有一些攻击和搅扰，然后甘金信当时嗓子都快说不出来话了，然后但是呢他还正常去，他说我相信主已经医治我了，所以他就正常去讲，而且他使劲想要去喊出声音，然后他们去唱哈利路亚，唱着唱着唱着，然后呢他就正常说话了，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这更能彰显神的大能，感谢赞美主。所以我在讲什么呢？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灵里能够安息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要信心去调和。这个信心并不是来自于我们，乃是来自于相信神，他是信实的，他是慈爱，他是信实，他既然这么说，他就一定是真的，对吗？所以，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哈，生活中有一个姊妹，前几天跟我分享的，我都会给大家保密的哈，但是我会把你们那个分享的内容，如果有主有感动，我会拿出来去给大家分享哈。然后呢他就说他看到了很多人去考一些那个技能的这个证书，他觉得我是神的孩子呀，为什么我的证还没有他的多呢？为什么主没让我考证考得这特别轻省，拿证拿得特别容易呢？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我之前有一次课程也讲过，是一个做销售的一个姊妹，她也是说，她说为什么我这个看起来没有他那个轻省和容易呢？然后怎么怎么样的。然后呢我就是主就感动我跟他讲，他说其实很多时候世人就是喜欢就比如说我跟他比或者怎么样，然后呢你就那个仇敌可能说，你看他有这么多证，对吗？有这个技能的证，有这个技能的证，有这个技能的证。他说你看你的证就很少，但是你知道吗？就像神为我们预备的这个道路，其实在一定阶段上他会给我们预备一个最好的一个道路。他那个最好的道路就是你看似你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但是有一条是神为你预备的道路，那是最好的道路。所以呢你如果能够去我们如果能够去学会在我们需要的时候求主把不是他预备的道路给门给关上，然后呢把是他预备的道路门大开，这样的话我们就比较容易走进他的命定当中。所以即使我只有那一个证，对吗？但是这个证是神给我开的道路，那就是最好的。但是我有一堆证，或者是神每个门都给我开了，我就不知道我下一份工作到底要做什么样的技能的，对吧？我可能是觉得我这个能做，我那个能做，反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容易走弯路和容易被搅扰。所以当我们知道主已经在前方为我们预备了，我们相信主已经在前方为我们预备了，他已经为我们做成了，那么我们就有信心，现在就是安息的，我就不会看到别人挣多，我自己挣少我就难受，而是相信即使我就一个挣，那就是神为我开的路，而且这个路会非常的宽阔，是非常的广，是有很好的这个前途前景的。同样的呢，那个在实际生活中的那个例子，就之前不是说有个做销售的一个姊妹嘛，她做销售的时候，她就那个听不是听说世界的道理，就是说你要做销售的时候，你要打每天最少打100个电话，你打了那么多电话了，你才能够这个才能够有承担的可能，才能证明你的努力，对吗？然后呢，但是呢，她就会有压力，她就觉得这个担子很重。他就觉得这个担子很重，因为他要一天要打100个电话，而且你想想打100个电话要被起码要被很多人拒绝嘛，没有90个也有80个吧，还可能100个都拒绝，对不对？就是每次被拒绝，其实心里都会很难受的，都是心里都是会有很有重担的。所以如果是用这样的方法，你这个生活，基督徒的生活就过不出来那种超然的，就神已经祝福的生活，而是还是觉得会有重担，对吗？但是呢，如果这个姊妹知道她不用打100个电话， 他只要去跟主求问，对吧？他今天要打哪几个电话？他只要去跟主求问、交托和求问，然后去跟随主的带领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哪怕就打一个电话或打10个电话，你可以把这个工作量变得更小，但是会更有果效，因为有圣灵亲自在其中去运行。所以呢，当我们去相信神在前方为我们开路，这是神已经完工的，我们就能够安息下来，我们就能够去过轻省的生活了。所以有的时候并不是说神为我们的预备的生活是很有重担的，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不能实时的去依靠神、相信神，这个是需要操练的。但是最开始这都是一步一步的哈，所以也没有关系。就是如果最开始还是会有纠结的，就说明两件事情：第一个是这个事情对你来说很重要，所以当有重要的事情，每一个人都会有一些担心的，也没有关系。但是我们要学会去交托。然后呢，第二件事情呢，就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去操练自己的信心，你就去依靠他，你看他会不会给你羞愧？他不会让你羞愧的。你会发现，哦，原来可以这么轻省，对。所以这就是轻省的一个声明哈。我们去看我们阿巴父，在旧约中应许之地说，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起誓应许给你的地，那里有诚意又大又美，非你所建造的，有房屋装满各样的美物，非你所装满的，有凿成的水井，非你所凿成的，还有葡萄园、橄榄园，非你所栽种的，你吃了而且得饱足。所以呢，大家其实都知道。以色列的百姓是怎样进入应许之地的？是凭信心进入的，对不对？他们最后是凭着信心进入的。所以呢，神其实是给我们的生命中已经布好了美好的一个计划和他所赐给你的迦南美地，他所赐给你的应许之地。但是你也需要凭着对神的信心，然后能够安息的进去的。他这块说最重要写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神做事，并不是说像我们心里想的，我每个过程就一定得特别小心，我一个每个过程就一定得特别努力，才能够我的财富才能越来越积攒下来。我每个事情，比如说我跟这个人的人际关系，我就一定得汲汲营营的，或者是说我一定得谄媚他，我这个关系才一定能好。你看。神所赐的应许之地是说，非你所造成的，非你所建造的。你只要去相信他，你可以放松。你比如说，你有个关系需要恢复，你最正确的做法是你把这个人和你的关系去跟主祷告，然后去交托给主，然后求主赐给你智慧和恩宠，知道如何与他相处。可能你会在正确的时间就会说正确的话，可能在他需要帮助的时候，你就去帮助了他。但是并不是说你就一直很谄媚对方。因为你如果用人的方法一直很谄媚对方，对方说一句话，你心里就难受了，对不对？对方说一句话，就是我对你这么好，你还这么对我，对不对？但是呢，如果是非你所栽种的，你就不会有那种很高的期待和很低的伤心，因为你的神总会在你放松的时候，在你相信他的时候，就让你能够去进入他所赐给你的这个应许之地。所以呢，柔和谦卑是因为相信神而产生的果子，它其实并不算是一个要求，并不是说哦，你就一定要柔和谦卑。但是因为你相信神，你相信他已经给你完成了，你就很容易谦卑下来。你相信神为你预备的时间，你相信神为你预备的计划，这在神的眼里就是谦卑。所以这就是我要讲的第一个柔和谦卑的意思，就是要信服神。信服神，相信十字架的完工，然后进入安息。我们是活在过程当中的，但是神是不限制，神是在结果的神，他是什么？阿拉法、俄梅嘎，是不是？就是他是起初的，也是末后的，对不对？所以呢，他不只是在过程当中的神，他也是在开始和在结束的神。所以呢，我们要用十字架的完工的眼光去看看我们现在的一个过程。那比如说，如果你现在面临一个官司，然后呢，经上说，凡攻击你的器械必不被利用，凡审判时兴起攻击你的舌，你必能定他们为有罪。然后呢，你就会知道这个事情的结果了，对吗？你知道这个事情的结果了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这个事情就不会成为你很大的、很重的一个担子了。最开始不明白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很重，这个担子太重了。但是呢， 当我知道这个事情的结果的时候，我就知道我一步一步跟着他走就好了。你就会发现，你越来越能够卸下那个在人眼中看好像是一个很重的担子，你就能够慢慢的去卸下来了，因为相信他已经为你完工了。然后呢，如果比如说有个人她丈夫有情欲的试探，那你如果知道这个结果，就是神就会把你的丈夫再重新带回来，并且让他更加的去爱你，更加珍惜跟你在一起的生活。他可能会让你的丈夫看了一下其他的女的，最后其实是骗他的，对吗？或者其他女的其实还没有自己的媳妇好呢。然后呢，他就回来了，而且他回来了之后，他会更加倍加珍惜这份感情的。所以，如果你知道你这个事情一定是这样的结果，你中间你就不会特别想，当然也是很难受哈，但是你的那个担子就会轻省下来，因为你不会总是想我现在要做什么，我现在是应该谄媚他吗？我现在是应该跟他发脾气吗？我现在应该跟踪他吗？我现在应该去看看他到底干嘛吗？我要去看看那女的到底长什么样吗？对吗？你知道，真的让人累的，就是因为这些莫名其妙的中间的这过程的一些搅扰。所以呢，当你能够把你知道这个结果了，你就好好的。神让你说你今天对他温柔点，你就对他温柔点。神说你今天可以给他做顿饭，你给他做顿饭。神说你今天可以跟他大声说点话，对吗？你应该去责备他一句，你就责备他一句，没有关系的。就是你只要是顺着圣灵而行，你会发现其实这个担子是轻省的。然后呢，我们主耶稣来到这个世上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婚姻中使水变成酒。所以，我们但凡结婚的，就不用担心是说哦，现在自己的老公什么样呀，然后自己什么样。相信主一定会，只要把你的婚姻交给主一定会使你的婚姻使水变成酒的。然后呢，第三个呢，就是如果你为孩子担心。经上记着应许是一人的子女必大享平安，是不是？耶和华必亲自教导一人的孩子。我为什么在下之前跟你说要讲那个周三那课程，就是周三那个启动的那课程，让大家给我祷告呢？你知道吗？周三上午我就经历了一个，就是那种狂风暴雨，就是把孩子送到学校了，然后结果孩子犯个错误，然后呢，然后我的先生就被老师说了。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个，等我一小下哈，有个你瞧。OK，Thank you。然后呢，所以呢，我周三的上午我正准备 PPT 呢，因为我是周二晚上才被主感动，是说那个。要去周三去上那个课程的，我当时问主，我说主啊，我们几号上这个课程？他说，然后我就显示了一个五，然后我就看，我看周二晚上的时候，我说这今天是几号了？我说今天4号，明天就是5号了。我说什么还没准备呢？然后呢，我就想那个会不会就是大家会不会有时间？结果我一问，结果所有的人都是有时间，就特别的感动，就是真的是主预备的。但是呢，我在上午的时候，在准备那个 PPT 的时候，就是我真的是感觉经历狂风暴雨，你知道吗？就是那种家人也很生气呀，然后孩子看起来似乎犯了大错啊，然后怎么样呀，就是，但是我的当时主给我们的力量就是心里就是特别的平安的，因为就是记着一人的子女必大享平安，耶和华必亲自教育一人的孩子。如果我们能知道这个孩子平不平安是神的事儿。这个孩子，他就是他的这个那个教导，神会亲自教导他，你就不会在乎那个过程，这一个过程点，你是不是会，比如说仇敌会说，你看你的孩子在学校犯错了，对吗？会说什么？你这个孩子是不是以后就是这样的一个性格，对吗？会不会这个以后老师就不喜欢他了，同学都不喜欢他了？如果顺着仇敌这个想法去想，肯定会累的，而且肯定会很难受的。但是我们。要学会操练。当有这样的声音进来的时候，你很快能够去抓到它，你很快就知道这不是来自于主的，这是谎言。因为经上记着说，耶和华必亲自教导一人的孩子，对吧？所以你就会能够去坚定。而且神恩典够用到什么程度？等周三的时候，明明周围都是狂风暴雨，然后我就哈哈哈哈在那笑，我说神呀，都交给你了，我做 PPT。然后就是我们的神是大有力量的神，就是当我们去。懂得去跟主同行的时候，能够去谦卑与主同行的时候，你会发现， 其实你看似狂风暴雨，但是其实也并没有什么。等我讲完课了之后，一切就都过去了，然后家人都很和睦，然后孩子也都很和睦的，一切都很好。所以荣耀归于神，赞美神哈，做一个见证。然后呢，如果你是比如说这个人，如果遇到一个凶恶的上司，听到他说话难受，你知道吗？一般就是我去看经历了服侍这么多，就是有两个结果。一种呢，这个地方不是神为你预备的，对吗？神就会开路，让你有一个下一个公司，然后呢，他就会带你去走。但是呢，他没给你开路之前，你就在这儿先忍耐着，因为忍耐这个过程当中，神也在操练你的脾气。但是呢，还有一种呢，就是神让你留下，神让你留下，要么就是你的上司会走，要么就是他会让你去调一个部门，对吗？反正就是你就跟着神去做就好了，你就不会再去想哦。我能不能？这上司今天说我了，对吧？然后呢，他会不会就一直看不上我了？我这个工作会不会不保了？我还能在这待几天呢？然后呢，其他同事是怎么看我呢？你知道，真的让一个人累的，就是因为这些想法、这些负面的这些怀疑，它是怀疑的灵，就这些怀疑和恐惧是最搅扰人的。但是如果我们就是相信神已经为我开道路了，对吗？我今天即使是挨骂了。但是我相信神看我是好的，然后他告诉我哪儿错，我下次就改呗，对不对？然后如果明明不是我错，他还是说我的话，那他想说他就说呗，反正主会纪念我的，我每个忍耐主都会纪念我的。所以当我们去就调整心思意念与主同行的时候，你会发现担子的确是轻省的。包括比如说财务上有压力，然后经常记着所有财务上有压力的那个弟兄姊妹，我给你分享两句经文，你就去宣告那两句经文，你会能够看到财务上的突破的，就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我的神必照着他荣耀的丰盛，在耶稣基督里满足我的一切所需。然后呢，我的神必借着运行在我心中的大能大力，充充足足的为我成就一切，超过我的所求所想。然后去宣告这两句经文。然后呢，或者还可以再宣告，因耶稣基督担当了我的贫穷，使我成为富足。所以这三句经文在那个财务兴盛祝福上都是大有功效的。然后我们去看他，我刚才分享的第二句经文，就是我的神必借着运行在我心中的大能大力，充充足足的为我成就一切，超过我的所求所想。这说什么呢？就是神有恩典，但是神也需要你的信心。就是他要借着我们心中的大能大力，就借着圣灵的能力和借着我们心中相信的那个一点点的那个力量，哪怕我们心中只是相信那么一点点，神都能够去做的，能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的。但是有一些孩子，如果他天天就是看这个财务情况，他就觉得自己很穷，他认定了自己就是挺穷的，然后或者觉得神怎么还不祝福我，他认定的是错误的东西，他的心里的其实就是没有力量的，你哪怕有一点点力量，我还是相信神的，你就会发现，其实神还是能够在你生命中去成就美好的事情的，所以呢，我在讲的这些呢，就是其中有一点呢，就是，所有的我所说的，包括不管是顺服啊、柔和谦卑呀、啊。不是说一定瘫在那里，就是去接受。我们是要尊重神的计划、神的时间，但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要配合神去懂得什么时候去宣告、去正确的。你看，所有的要去进入应许之地，对吧？比如说面临官司要进入应许之地呀、啊，然后比如说孩子的问题啊什么的，要进入应许之地，的确都是要宣告正确的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语就是带有力量的，是需要宣告的，而不是只是干等着，对吧？好。所以在过程当中，如果我们能够去相信神，就会带出柔和谦卑；如果不信，就会忧虑。而忧虑的本质其实就是灵里在背负重担。思考一下这句话啊，就是忧虑的本质其实是在灵里背负重担，因为想就是想那么多负面的、很难受的东西，其实就是在背负重担。但是我们神是怎么说呢？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多次告诉我们说：“你不要忧虑，要放心，当信神，也当信我。”我之前有段时间特别忧虑的时候，我就把这个当成我微信的那个背景图了，就是当信神，也当信我。你说主亲自带你，在你就对着你说：“孩子，你不要忧虑，你当信神，也当信我。”是不是你还是觉得还是有力量的，还是不是很好意思忧虑的，对不对？然后呢，彼得前书5章7节说到：“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 因为我们的神顾念我们，所以我们就可以把一切的忧虑卸给他。然后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九节之前也讲过，就是怎么去卸给他，就是我们要借着祷告祈求感谢，把要的告诉神，然后神所赐的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主会帮助我们一起去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能够去做到一无挂虑的。好，即使有的时候我们软弱，那时候可能有的时候做的不是很好，做的不是就是信的不是很多，但是呢也不用担心，因为主耶稣说哪怕我们的信心只有一丢丢，只有芥菜种子那么大，也能够是也能够去那个能够去就是把这个山移到那个，然后把这个树移到那面。所以呢其实主并不需要我们一定有非常非常大的信心，当你有大的信心是好的，但是只要你有信心，他就能够在你生命中去成就美好的事。你相信神是良善的，你相信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王宫是真实有效的，这不难相信，对不对？我们既然信主了，我们就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为我们成就的是真实有效的，而不是说他白钉十字架了，对吗？这个其实很容易相信的。我们不用去相信我们的信心有多大，我们相信神的确为我们做了这个事情了。那么做这个事情了之后，他为我钉十字架之后，而且他升上高天，掳掠仇敌，把各样的恩赐给我们了。那他既然已经这样告诉我了，他已经这样成就了，那他在我生命中呢，就一定会有果效的。这就是有信心了。因为经上记着说，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负自己。即使我们有的时候软弱跌倒，但是神是可信的，神就一定需要，就神就一定会为他对我们的爱去做见证，他为那个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为我们钉十字架所成就的去做见证，所以他不会背负他自己，即使我们失信，他仍然是可信的。那我们接下来讲柔和谦卑的第二层意思哈，就是顺服圣灵的引导，就是按照神得荣耀的样式被建造。大家都知道柔和谦卑的一个其中一个反义词肯定就是心理刚硬了，对不对？你比如说这个法老心理刚硬啊，那些坏人心理刚硬呀，就是这个就是他的反义词了。就心理刚硬其实是很难被塑造的，但是我们都是神的器皿，都是神的孩子，我们是能够，当我们去柔和谦卑的时候，我们就更好的去被神塑造。加拉太书说，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所以呢，当我们顺着圣灵而行的时候，其实就是我们被建造的一个过程。举个例子哈，你比如说丈夫和妻子吵架，而圣灵如果说你别说了，就停，你别说了。然后可是这个人如果不顺服，你就会发现他哪怕在说几句话的时候，也就会引发森林大火，两个人就闹得差点要离婚，这样的事情就经常发生。所以，但是他如果当时顺着圣灵的引导，圣灵说行了，你先别说了，他就马上不说了。他即使他觉得有委屈，但是他不说了。然后呢，过一会儿，神就可能会感动她的丈夫过来跟她道歉了。所以，你明白这两者的差距吗？就是同样都是基督徒，对吗？但是基督徒的每一个选择，他是顺着圣灵而行的，还是不是顺着圣灵而行的，还是顺着自己的私欲和自己的任性而行的，他得到的结果是不一样的。那同样的基督徒，他如果是一直是顺着自己，他遇到了困难的时候，他可能也会想，我当个基督徒怎么这么累呢？对不对？我这个家庭婚姻怎么什么还没有祝福我呢？对吗？我丈夫怎么对我这样呢？对吗？他怎么不关心我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要去分辨怎么样去顺着圣灵而行。那比如说当仇敌利用一个世上的恶人来去欺压这个基督徒的时候，就总嘲笑他，这是仇敌惯用的伎俩。如果你的身边有一个总嘲笑你的人，你别在乎他，那不是神差派来的，他笑就笑呗，对不对？你知道在神里你是最宝贵的，你不用管他，你也不认同他，你不认同他就是最好的武器了，就是你不认同他，你就不会受到伤害。然后呢，圣灵说，就是别在意他说的，我不是这么看你的。所以呢，我们就可以能够刚强壮大，我们就不会觉得我们的日子难过了。但是如果这个人就要在乎，他说一句话，他每说一句话我都难受，每说一句话我难受，我就是难受，怎么办？对不对？ 那他这个即使也是基督徒，但是他就会觉得他每天日子很难过，因为他眼目不是在神的应许和跟随着圣灵，他的眼目天天在这个人又对我做什么了，这个人又对我说什么了，这个人又怎么怎么样了，他的日子就的确是会很有负担的。所以我们听完了这个课了之后，其实可以反思调整一下，就是你去想想，让你觉得担子很重的到底是什么？就是你心里忧虑的，或者让你每天觉得不开心、缺乏喜乐、偷你喜乐的那个事情到底是什么？那个事情神到底能不能解决？那个事情圣经上到底有没有应许？是神已经为我解决的了，对吗？我是不是应该去宣告圣经上神的应许，然后去不是认同现在那个现象？那我的日子会不会好起来？我会不会能够靠着主更加刚强、更加喜乐起来？就能够活出神所赐的清爽的日子了。然后呢，再比如说一个神的孩子，他总是抱怨，每次吵架的时候都会说：“你总是这样，对吗？你总是这样，你总是欺负我，你总是说话那个对我有伤害。”就是他说的那些话，其实是会给仇敌留余地的。就不要总说对方总是，对吗？你把他下一次还没发生呢，他没说呢，你都已经先帮他说了。所以呢，我们要知道，我们要与神同行的话，就是也要保守自己的口哈，就是，就破除一些不信的话。我们也可以做个祷告，你说主耶稣，我曾经有说过不信的话，主啊，我祈求耶稣基督的宝血破除这些不信的话。我也向我之前曾经说过的不信的话献上那个认罪祷告。然后呢，就是你会发现你的心里就会刚强起来，就会有力量起来。然后呢？很多时候呢，所以呢，我刚才讲的就是基督徒，很多时候他受的苦其实并不是必要的，就是并不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当我们顺着圣灵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其实可以不是那么辛苦的。会不会有搅扰呢？会有搅扰，但是你会不会胜过呢？神会为你胜过，而且你胜了。就像我之前讲的一个课程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要知道，你这个问题你胜过一次，你之后以后你遇到这个人。你都知道，这就是我的手下败将，对吧？这个境况再也不会困扰我了。这个别人嘲笑我这个事情，我再也不会在乎了，对吗？你就会刚强壮胆，你就是那种，就是神所说的，他说神说我的子民必不怕凶恶的信息，对吧？就是因为他知道坚固他的是神，即使这个环境看起来这样，但是你心里是会有力量的。所以感谢赞美主。然后呢，前几天又有个基督徒跟我说，他说我知道这样不对，但是我还是忍不住做了。他说我知道我不应该怨恨，但是我还是无法原谅。我知道我不应该争吵，可是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然后他跟我说，你说我做的是不是挺不对的？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那是因为你还不够疼。我不管你说，就是我不管这个事情对不对，我只能说你还不够疼。你如果真的疼过，你就知道你要顺着。神要去跟神一起抵挡仇敌，而不是说顺着仇敌而去生神的气了，就是还不够疼。我是真疼过，我是真疼过，我又不想疼。那这疼，问题是我还没办法怪神，因为这个疼不是神为我预备的，是我自己不听话去选择的。就像你去教育个孩子，你说你不要再那个记梗记，就是梗记叫什么，就是不要总在那个唠叨抱怨了。然后不要总在磨叽了，你说话能不能只说一遍呀？你比如教导小宝宝，那小宝宝就偏得要说10遍，说20遍，然后你是不是很生气？你是不想收拾他，对不对？但是很多时候，这个时候就是他不顺服所带来这个结果，并不是神给我们的，想让我们去经历的这些。所以呢，如果我们真的知道疼了，我们就选择不会用脚去踢刺，不会用头去撞墙了，就不会在别人。说你一句的时候，你偏得要顶三句，对不对？在你老公那个发脾气的时候，你就偏得说你发脾气发的有道理吗？对吗？你会知道你要闭上嘴，或者在你媳妇儿叨叨你的时候，对吗？你跟她摔脸子，你也不会啦。你会想她叨叨，是因为爱我，或者是我即使心里没有力量，但是我就闭嘴了。就当你越跟神同行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你很难不结出圣灵的果子的。你一定会结出圣灵的果子的。当你觉得你还不想与神同行，就是你可能你心里想与神同行，但是你看到这个气头上了，就说我就咽不下来这口气。然后我之前听那个 刘志雄他那个妻子讲的，他们是专门去做，刘志雄的妻子是专门在美国去做家庭服饰的哈，就是比如说什么妻子、婚姻、家庭啊，他就很擅长讲这些。然后呢，他又讲，他说当那个这个夫妻吵架，当到美国，就是因为到国外和国内不一样，国内比如请个人找保姆很好找，但国外这个就是很不好找。然后呢，所以呢，好多时候就自己来，就自己来，然后就会有很多摩擦和矛盾。然后在那个时候呢，就会两个人就会容易生气，然后生气呢，这个女的就去找那个刘志雄的这个那个丈夫那个妻子，然后呢叫王爱军，她就说你不知道他怎么说我的，我这口气呀，我就咽不下这口气，我就要跟他争，我就要跟他吵。然后我在家曾经是小公主，你看看我现在，我现在都这样了，他对我还是不满意。然后呢就噼里啪啦说一堆，然后呢那个王爱军。就是那个刘志雄的妻子，就跟那个这个女的去讲，她说：“姑娘啊，你知道吗？当你结婚的时候，你知道我现在已经不叫王爱军了，我已经叫刘王爱军了。我的人，我的姓都已经给了他了，对吗？你的人都给了他了，你还差这一口气吗？”就是他讲的就很幽默哈。但是呢，你会发现，就是。基督徒他的属灵生命的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会知道应当如何去让步，因着对神的相信，他能够去忍受，能够去忍耐现在这样的环境。就像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你想想那些官兵去打他、骂他、嘲笑他，他不还手也不还口，因为他想到的就是我的孩子们因着我的忍耐会得到的一切丰盛的祝福。对吧？所以呢，我们什么叫我们要背起主耶稣的十字架？我们背起主耶稣的十字架，不是说我们只要好的一部分，对吧？我只要耶稣祝福我的一部分，但是呢，我就是不要去学耶稣的样式，对吧？我只要祝福，然后呢，我不需要去学耶稣，我就是这样的。你会发现，你这样，你就是这样的话，神还是爱你，但是你会疼。你知道，包括那个心里很难受的那种，就像抑郁啊，或者是说那种负面的那个思考呀。我曾经跟人生气的时候，就很难受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当时就觉得，我怎么这么惨呢？然后呢，我为什么要经历这些事情呢？我招谁惹谁了？我天天努力上班，努力工作，我为什么还遭遇这些事情呢？然后呢？就是有一大堆，就是一些负面的一些谎言，那个话语天天在脑海里。然后呢，我当时不知道这些属灵征战，然后我就去顺着去想，总顺着去想，就觉得特别难过，而且越想越相信，越想越相信。然后呢，主就告诉我说：“孩子，你知道吗？深渊是很深的，就是很多时他这些话就一下子点醒我了。他说深渊是很深的。”你不要觉得你现在就是顺着就是想一下，或者是说，我也不是说大家想就不对了哈，想你就是你要知道要拉回来，靠着主拉回来。就是如果我们总是放任着自己说，我就这样了，我就这样想了，我就那个什么了，我就是这样了，就是你不想着去改变，去跟随着神去抵抗仇敌的话，神告诉我深渊是很深的。当我去做服侍的时候，去看那个。有很多真的得那个抑郁症的，就是你知道他那个给家庭带来多大的困扰吗？他的生活真的特别的惨。我再去看他们的时候，当然主最后还是为他胜过的，因为他是个见证嘛。但他见证前面都是讲的他之前生活有就是经历那些有多惨，那抑郁的时候有多惨，然后去想那些负面的那个搅扰有多惨。我看完了那些了之后，我就不敢想了，因为我怕疼啊，就是我不想去走那些无谓的弯路。我想那些有什么用呀？我去怨恨这个人有什么用？一点用都没有。我为什么要恨他？我不恨他，因为又不是他搞的事情，是他背后的邪灵搞的是这些事情，对吧？就像那个主耶稣跟这些那个他的门徒一起乘船，然后呢，主耶稣睡觉，然后呢，这个门徒就在那个看到了这么大的风浪，然后就说：“夫子啊，对吗？”就说那个耶稣啊，你我都闷，我们都快被风浪。那个淹死了，我都快要死了，难道你不顾我的性命不救我吗？对吗？然后想抱怨耶稣，耶稣被抱怨起来，那你说为耶稣委屈，耶稣也委屈啊，对不对？就像有的时候你不是故意的，但是呢，你家人就说你了，你觉不觉得委屈？你觉得委屈啊？你说关你， 你自己信心小，你还过来说我了，对不对？你是不是觉得委屈？绝对委屈啊！但是主耶稣怎么做的？主耶稣根本就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斥责风浪，就是我们要去学会斥责搅扰你生活中的背后的势力，你要去斥责他们，不是把你的力量去放在你眼前这个让你说话让你难受的这个人。他也是挺惨的呀，因为他让你难受的时候，他肯定已经难受了，对吗？所以你要做的是跟随着神的带领去抵挡仇敌。然后呢，当你去抵挡仇敌的时候，你会发现，哎，这人也变得可爱了。所以呢，这就是我要讲的，就是当我们越被装备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基督徒其实是会有一些边界的，就什么事情是不能做的，那个做的话，那面就是黑暗，就不要去。去都不要去，即使我们可能刚开始说，哎，我做的还不够好，我以前还是这样的，然后我现在还是有的时候忍不住，偶尔没有关系，但是你要知道，你不要一直前行，你一直前行，那个地方是很深的，你到时候如果，对吧，就是很难爬出来嘛，就不要搞那么深嘛，对不对？所以呢，当你被装备了的时候，你就知道，一听到争吵，你就知道你什么时候该闭嘴，然后呢，你听到疾病的时候。对吗？你就不要像我之前那样，就觉得就是这个小病嘛，也没有关系嘛，过两天就会好了，就是在放任他，你知道吗？我2年多都没有什么，2、3年都没有什么那个是都没有什么疾病了。我这个感冒之前持续了这么长时间，还传染我家人了，你说是不是？就是主就是告诉我不要后退，所以当你有疾病的时候，你要去相信你就是健康的，你斥责那个疾病，你别觉得那个。我斥责没有用啊！你看呢，你那个疾病那症状还在呢，还疼呢。你管它疼不疼？你斥责总比不斥责好。你抱怨一句有用吗？没有用，对不对？你不斥责更好不了，所以你就去斥责它就好了呀。然后呢，你就做你觉得该有用的事情，然后你就会发现，其实主是不会让你羞愧的。你要在真道上去坚持哈。然后呢，所以呢，我在讲什么呢？当我们在基督里逐渐长大。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你就会知道在什么时候有什么样的，你应该做什么，然后有什么样的敌人来了，神会赐给你谋略的灵，你就知道要怎么样去对付他，然后呢，去维护、守护你和睦的家庭，去守护神所赐给你的那个产业，就是你在职场上的兴盛的产业，去守护你的，去守护你的家人，你的孩子，对吧？最好的守护就是把它交给神，并且去宣告神的应许，而不是顺着仇敌去相信错误的东西，然后再因为自己的忧虑再去打孩子、骂孩子，然后再去怎么样，对吧？那就是其实事情会往更糟的方面去发展。所以雅各书4章7节说：“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你看主都说了，你去抵挡他，魔鬼就必离开你逃跑了。第二，这就是我第二个要说的，就是我们在与神同行的路上，就一定会发生改变，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就一定会结出圣灵的果子。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看，和平、忍耐，对不对？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对吧？节制，这样的事是没有律法所禁止的。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这个邪情私欲同定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若是靠着圣灵得生，就当靠着圣灵行事，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看，他就讲到，就是我们能够做到的，可能其他人不能做到，但是我们能做到的，因为圣经上，因为我们靠那加我们力量的，就凡事都能做。所以你不要说我没办法赦免这个人，圣，你靠那加你力量的，你一定能做到的。你不要说我没办法控制我不生气。你靠那加你力量的，一定能够去做到的。好。然后《哥林多前书》讲到一个奥秘，说，保罗说，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然后呢，包括约翰一书3章2节讲到，亲爱的弟兄们，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所以呢，其实你看。这里讲的是什么？就是我们作为基督徒，的确是需要改变的。 而且我们会越来越像神。当神再来提我们的时候，包括哥林多前书15章51节这句话，其实就是讲主耶稣再来提我们的时候，我们必会像耶稣。我们像耶稣，不只是说我们的，我们的这个，灵当受洗那一刻，我们就已经像耶稣了，而是我们会有耶稣的样式的，我们会能够越来越像他。我们知道，就是怎样去荣耀神的，对不对？不可能天堂最后都是一帮还是有争吵，还是有那什么的，对不对？天堂最后肯定，我也相信都是一个很美好的。所以呢，当我们越清空自己，什么叫顺着圣灵而行？就是保罗有讲到说，加拉太书2章20节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个除了是告诉我们说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如果我们越来大家都知道圣经上说我们是神荣耀的器皿，对不对？有这个宝贝放在这个瓦器里，要彰显着莫大的能力，不是出于我们，乃是出于神，对吧？是使神得荣耀的。所以我们既然是器皿，最重要的是在我们里面放的是什么？在我们里面的放的是圣灵。但是如果这个器皿里面放了一个圣灵，圣灵说往前走，对吗？主的灵说你往前走，然后呢，这个器皿说我不嘛，我不往前走。你会相信基督在他里面活着吗？你会相信他活着就是基督吗？不会的呀，对不对？所以你看腓立比书1章21节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这一个人活着是基督，是需要有靠着圣灵去行事的，需要顺服圣灵才能活出基督的样式的，而不是有着自己的心思意念，就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式的。但是大家也不要觉得太律法哈，就是你顺着圣灵，圣灵是很温柔的，圣灵不会是说一天给你说你这个，你看你这全是毛病，你都得改哈。不是，圣灵不是这样的，圣灵是很温柔的，他很一段时间，他可能就只让你改一个问题，就改一个小的毛病，而且呢，他让你自己知道自己做的不对的时候，是那种。不是像别人说你这做的很不对，然后怎么样呀？这种声音是来自于仇敌的。圣灵告诉你这个事情不对的时候，是会很温柔。哦，我刚才如果对我老公更温柔点就好了。然后我刚才如果那什么什么的就更好了。这样的声音其实是来自于圣灵的，所以你不用担心说，哦，我要活出基督的样式，我现在就要努力改变呀，我要对人温柔呀。你就是放松就行了，你放松，跟随着圣灵的带领，你会发现其实不难结出圣灵的果子的。好，然后哥罗西书3章1到10节，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我们的性命是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的，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些悖逆之子。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就是我们曾经这样行过没有关系，但是呢，我们要知道我们总是要弃绝这些事情的，然后包括 恨、愤怒、恶毒、诽谤、毁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就是这些我们在不断的去跟随神的过程当中，我们是一定会弃绝的。你看后面就有讲到，因你们已经脱去了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衣，这新衣是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所以呢，你去看，其实圣经都是环环相扣的，他说的很多时候都是同一个意思的哈。那好，我们解答了这个问题，我把这个经文全都罗列并且解答了。那我们再去看回到这个问题哈，就是那个亲啊，在神的命令当中是会蒙福和比较轻省的吗？然后呢，回答其实是的，就是在福音根基上站稳，并且按照神的话去行的话，是一定会蒙福，而且是轻省的。但是怎么能够做到呢？你比如说，第一个就是柔和谦卑，柔和谦卑到底是什么意思？就是要顺服神的计划，这个谦卑就是顺服神的计划和时间，不是自己去挣扎着自己 自己的这个世界和想法，然后呢，要把那个要相信神已经为我们完工了，我们要走在这个信心的这个结果当中，然后把一切忧虑能卸给神。第二个呢，就是跟随圣灵而行，不再凭血气任性，然后有柔和的心、柔和的言语、柔和的舌头，对不对？当我们越清空自己，就能够越活出基督的生命。连我们主耶稣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都是跟随圣灵而行的，何况我们呢？对吗？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脱去惧怕和怀疑，在喧嚣之上欢呼。第三个就是我下节课要讲的，因为这节课来不及了，这节课只是讲了前面的两点。好，当然呢，我每节课都要强调一下，就是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方法，这个方法是行之有效的方法，而且是圣经上写的方法。但是最重要的，我们要知道是因着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为我们成就的这一切，所以我们的这个方法才是有用的。然后呢，知道神对我们的应许，我们是在神的新约当中的，是耶稣基督的宝血为我们立的新约当中的，所以我们就是蒙福的，我们是有蒙福的根基的。然后呢，其实我这节课就是本来做到这儿就已经讲完了，后来呢，我就问主行不行，主说还少了一点，说还少了一点，我在想还少什么一点呢？然后，后来我就开始再去查的过程当中。就是把这点加上哈，就是查经，大家都知道那个首次提及原则，就是我们去看圣经的时候，如果我们想去爱，看爱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就去看那个圣经上第一次讲到的爱，就是父亲对儿子的爱。所以对于神来说，他就是包括他教导我们最大的爱，就是父亲对孩子，对他孩子的爱，然后并且这个孩子因为爱。就是因为这些那个天父和主耶稣爱我们，然后为我们舍己的爱，所以呢，就是首次提及原则，包括我们做梦，比如说我们梦见了一个什么东西，然后我们要去查经，这个东西什么意思呀？然后也可以重点去看一下圣经第一次去提到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意思，就是会有个参考。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重要的一个解经方式，就是已经解经。就是，经上有一句话是这样讲的，《马太福音》18章16节说："凭2、3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所以呢，圣经它既然讲述的是真理，哈，真理是不怕那个辩驳的。但是呢，你会知道，就是圣经上记载的经常是，有见证。见证呢，就是比如说这个观点，你可能不只是在这一处能找到，你在圣经上可能有2、3处都能够去验证你这个观点。如果比如说你听一个牧师，他去讲道，他讲出了这个观点，别人没有讲过，但是圣经上也没有相关的记载，那就是这个可能讲的就是他自己的想法，并不是完全是真理。但是呢，如果他讲完了这个道，他讲的这个道，你在圣经上去查验，会发现有2、3处的确就是他所说的那个意思，然后圣灵感动你是很阿门的，那么就说明这个是对的，所以这就是2、3个人的口作证，句句都可以定准。包括我们跟随主的时候，我也之前经常讲到，就是你不要因为别人说了一个预言，对吗？或者说了一个什么什么事，除非你内心是很阿门的，否则你就要去再查验，再去跟主再求证另一个验证，主非常愿意给你，因为经常说凭2、3个人的口作见证。句句都可定准，他会给你2、3个验证的。然后马太福音11章29节，主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应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安息。"然后主说的差一个点是什么呢？是他在为我们分解，这样的话可能更好理解。第一个就是什么叫谦卑？我们去查经的时候，你去看这个谦卑。我刚才分享的一个经文就是："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但是你知道前面是什么吗？前面就讲到是说，所以你们要谦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所以其实这里讲到的最重要，讲什么是谦卑？谦卑就是顺服神的计划，神的时间。你可能想要一个东西，你比如说你跟主求，你说我想要升职，我想要去升职，对吗？我想要这个职位。但是呢，在一次竞争的这个过程当中，主当下没有给你，那你会想是哦，主不爱我，主没为我预备，或主的大能不行，还是说相信神的时间还没有到，然后呢，能够去谦卑的顺服 神的时间。所以你看，他这句话就是这个意思。如果我们能够去相信，是因为神为我们预备的时间没有到，但是他仍然会为我们预备，对吗？仍然已经会一定会给我们提升到这个职位的。我们在这个中间过程当中就不会犹豫了。我们很多时候忧虑是因为我们不相信。所以呢，你看经上记着说，到了时候他必要让你们升高，所以的确是有神的时间点的。然后呢，第二个雅各书四章六到八节讲到，但他赐更多的恩典，所以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你们亲近神，神也必亲近你们。其实圣经解经解下来的时候，你会发现真的是有大能的。他这里讲到，就是神赐恩给谦卑的人，就是每一个去寻求神的，然后呢去信靠神的时间。就比如说，即使你生命中那个难题似乎主还没给你解决，但是你现在仍然相信神是爱你的，你仍然愿意去相信神的大能，相信神的爱，去跟随他。神看你就是谦卑的人，神就看你就是谦卑的人，不是你在跟随着自己的计划，按照自己的手，而是你在寻求他，去等候他。神看你就是谦卑的。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就是顺服神，抵挡魔鬼，不要去相信那些魔鬼的谎言。但是怎么做到呢？除了宣告以外，其实当我们去亲近神的时候，神就一定会亲近我们。我们比如说有一些时候我们没有力量去做出来，对吧？我们当时可能就是生气了，或者是说我们就是连宣告都不想宣告那个时候。但是经常记着说，当我们去亲近神，神必亲近我们。当你亲近完神了之后，你会发现你有力量，因为神会赐给你力量。然后箴言书22章4节讲到，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就得有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所以只要是我们心存谦卑，去投靠敬畏耶和华，等候他，就一定会有富有、尊荣、生命为赏赐。那这就是谦卑的含义了。那柔和其实箴言经常讲到的就是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惹弄人那个触动怒气，对吧？恒久忍耐可以劝动君王，柔和的舌头能折断骨头。你看多有力量，柔和的舌头能折断骨头，不是别人跟你吵你就跟人家吵的。神看什么是有力量呢？神是看能够恒久忍耐和有柔和的舌头是有力量的。然后呢，你看传道书也讲到，掌权者的心若向你发怒，不要离开你的本位，因为柔和能免大过，就是柔和是很有力量的。然后包括雅各2章1节讲到，这个良人就代表我们的主耶稣，然后这个雅各是主耶稣和我们的一个美好的一个歌哈。然后呢，主耶稣对我们说什么呢？说我的鸽子啊，你在磐石穴中，在陡岩的隐秘处，求你容我得见你的面貌，听你的声音，因为你的声音柔和，你的面貌秀美。所以神的孩子，教会里的每一个弟兄姊妹，他的声音一定是柔和的，他一定会能够去成为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的人。所以神看我们，其实就是我们是柔和的。我们怎么能有柔和的声音？就是我们应该有个柔和的心。如果一个人心里他是不柔和的，他就是怒气冲冲的，他就声音是很难柔和的。他为什么能有柔和的声音？是因为他有颗柔和的心。所以呢，哥罗西书其实基本上讲的都是，当我们去有爱的时候，爱能够把一切完美的结合在一起，要让基督的平安掌管你们的心，你们就是为此而蒙召成为一个肢体，要常存感恩的心，要将基督的话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各样的智慧彼此教导，互相劝诫，以感恩的心用诗篇、圣乐、灵歌颂赞上帝。其实，当我们做到，就是我们要有爱，然后呢，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去读神的话，去读神的应许啊，然后去唱诗啊，然后能够互相去交通，去宣讲神的这个大能。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心一定会变得越来越柔和，并且你的声音也会，就是沟通的时候你也会柔和下来。好，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所有的内容了。奉耶稣基督的名去祝福大家。我做个结束祷告哈。亲爱的阿爸，亲爱的主耶稣圣灵，我们要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带领我们聚会的时间，也谢谢你亲自 在这些弟兄姊妹心中去栽种你柔和谦卑的样式和果子，主啊，你就把这个种子种下，必要长成美好的果子。主啊，你使这些你的属你的孩子在今后的道路上都有来自于你智慧的灵、谋略的灵，有你的爱和忍耐。主啊，也有你的有你的这个来自于你的这个力量，让他能够正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主啊，让我们每个人都避免纷争，远离试探，就我们脱离凶恶，并且主啊，你在这个过程当中，让这些孩子们当去想要去操练你所赐给他的这个真理、这个道，按照你的话去行的时候，你就赐给他格外的恩宠和力量，让他看到哇，原来基督徒的这个生命可以是这样轻省和蒙福的。哦，原来在这个事情上，其实曾经那困扰我的已经不能再困扰我了。主啊，求你让这些孩子们都活出你丰盛的得胜的生命来。我们感谢赞美主，使一切荣耀都归于神。我们如此同心合意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
阿门，
阿门。我再给大家做个祝福祷告。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去释放生命医治，大大充满着这些弟兄姊妹。我奉耶稣基督的圣的名去宣告，因耶稣基督所受的鞭伤，就是所有的这些在听课的这些弟兄姊妹都得到了完全的医治和健康。我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去宣告，所有搅扰他的这个疾病和难受的症状，现在立刻通通都要被连根拔除，离开他们。我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去祝福这些弟兄姊妹和他的家人，在接下来的这一周都行走在神的爱和光中，在光明中行走。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去宣告，神必以极大的恩宠、极大的爱、大大的去充满他们的生命，充满他们的生活，让他们出也蒙福，入也蒙福，大大的蒙恩，深深被爱，使一切荣耀都归于我们的神。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